回书说道：李卫一听说鄂尔泰来拜，急忙穿戴整齐，特意在袍服外边还加了一件黄马褂，便带着尹继善和范时杰大步流星的走出了堂房。尹继善一见他这身打扮，一边跟着他往前走，一边小心翼翼的说：大帅，您这身打扮怕是有点不大恭敬吧？李卫也不理他，只是摆了摆手，迈开大步就出了门。门外是咚咚咚三声炮响，总督迎接钦差，那是什么样的威风啊！全省的官员们一瞧李卫这身打扮，全都啪啪打下马蹄袖，躬身施礼。偌大的总督衙门上上下下没有一点声响，他们全都在注视着这不同寻常的接见。李卫迈着方步迎出大门，见鄂尔泰也穿着黄马褂呢，还离着五六步远呢，就停住了脚步，只是举手作了一揖，含着笑说：哈哈，鄂公辛苦，请进衙门来说话吧。本来呀，鄂尔泰根本就没把李卫这个叫饭花子出身的总督放在眼里，他今天是端着钦差大人的架子来的，所以呢他也穿着黄马褂。此刻见李卫如此怠慢，只说了一句鄂公辛苦，请进衙门说话，就没下文了。他那清趣的脸上是毫无表情，一双刷子似的倒扫着眉下，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，满脸刀刻似的皱纹，一动不动盯着李卫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抚了一下花白胡子，仿佛按捺着胸中的怒气，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，舒了一口气，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来：我有旨意，奉圣命而来。因为这太近了，这句话说的声音虽然不高，听起来却十分的清晰硬挺，隐隐带着金石之声。随在李卫身后的尹继善竟然打了个寒颤，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把耳朵竖起来了，想听听李卫如何回答。李卫却淡淡一笑，非常随便的说：哈哈，我知道，我也有旨意，也奉有圣命，所以呢正好扯平，以平礼相待，请鄂大人不必介意。请吧，奏乐。话音没落，是鼓乐齐鸣啊，紧张的气氛立刻缓解下来了。李卫鄂尔泰是并肩而行，走在前头，尹继善紧随在侧，后面呢是范时杰、安察使、顺天府尹，大小官员一个个是汗透重衣，随着两个满不对心思的钦差大员返回了议事厅。分宾主坐定，献上茶来。鄂尔泰看了李卫一眼，这才慢条斯理的开口了：皇上钦点我的学差来主持南京共事，廷记想必李大人已经看过了。前次大人来访，哎呀，实在是不巧，正逢身上不爽，很是慢待了李大人，我这里先谢过了。说完是起身一揖，李卫却满不在乎的嘿嘿一笑，看了看在场的其他官员，这才笑着说：鄂大人，南京这地方啊天太热，鄂大人呢是刚从北方来的，水土不服呢那是常有的事，咱们都是替皇上办事的狗，怎么汪汪啊也还是一窝子啊，这一条大人尽管放心。至于廷记嘛，老兄是随身带着的，我去拜望呢原也不为攀附，一来要给圣上请安，二来呢也想知道皇上有什么旨意，结果不巧正遇见大人身子不爽，回到衙门之后呢，嘿，我的廷记也就到了，今儿个鄂大人来访，哎，你是皇上耳提面命的，我想多听听你的章程。这番话说的不冷不热， 调侃中还暗带着讥讽，尤其是鄂尔泰一听李卫把他们俩都比作皇上的狗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是仔细想想，自己在平常的奏议里也常有说愿为皇上效犬马之劳的话，犬是什么？那不就是狗吗？李卫的话虽然说的难听一些，可是却也无法驳回，于是只好言归正传的说，李公，我这回呢虽然是点了学差，但是皇上让我顺便查查江南的藩库，看这里有没有虚报冒领的事。其实啊，这差事我本来不愿意接的，这不是要找你李公的麻烦吗？可是皇上分派了，不接又不行啊，不能违了皇上的旨意，所以今天才特地前来拜见，还请李大人鼎力相助。将来要是有什么瞒着皇上的事儿，此刻咱们可以当面说清楚，一说出来呢也就没什么了。本来嘛，就算是有亏空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儿。李公，你呢也了解我这个人，我一向是不肯苟且，比较认真，一旦被我查出来，那就难免有玉石俱焚之余。说完扬起脸来，是直勾勾的盯着李卫。李卫打了个愣怔，这才说，据我下头报的，我这个省份呢是从来没有欺瞒皇上的事儿，也已经没有什么亏空了。不过既然鄂大人不放心，把话说出来了，那我也不能驳了您的面子啊。说着话，拿起一把大芭蕉扇来，扑扇着兜了一圈，指着在场的官员提高了嗓门问，哎，我说你们都听见鄂大人的话了没有？你们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的？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冒难邀功作伪的事吗？众官员们是面面相觑，没一个人答话。李卫索性也就见机收场，冲鄂尔泰笑着说，怎么样鄂公，我说的嘛，我不敢欺君，这些个家伙们也不敢欺我。你忘了我有个外号叫鬼难缠，他们不敢在我面前耍鬼。再说了，我们江南富甲天下，天下出了名的嘛，怎么还能有亏空呢？他如此大大咧咧，漫不经心，和这位正襟危坐冷峻的像石头人一样的鄂尔泰正好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李卫的这些个属下呀，早就被他骂皮了，见怪不怪了，舔着脸一个劲儿的笑。但是跟着鄂尔泰的这些歌石哈，每天看到的都是鄂尔泰那张死气沉沉的道学脸，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封疆大吏呀？都咬着牙低着头，想笑又不敢。鄂尔泰是很看不惯李卫这副痞子相，但是也拿他没法子，只是冷冰冰的说，李大人不欺君，这一条我相信，至于下头这些老兄是不是会欺瞒你李大人，却要等我查过了再说。哦，查呀，那好啊，还查就查，不知鄂大人要怎么个查法呢？鄂尔泰的目光在众人身上闪了一眼。我从户部呢带来了不少盘查好手，咱们就从南京首府由近及远，一州一县逐个的查。李卫摇着芭蕉扇子笑着说，听鄂公这话音是要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了。不过我得提醒大人一声，你方才说要我鼎力相助这个话不是旨意里头的，旨意里的原话是说会同李卫复查，不得稍存苟且之心。 所以我李卫也是钦差呢。说着就目不转睛的盯着鄂尔泰，顿了一下又说，鄂公，这里头有个名分道理，哎，但是呢我不争，你想想看，离秋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，你这回的主差是学政，要像你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县一个州的去查，就凭你带来的那些个账花子，那弄到猴年马月去了。鄂尔泰万万没想到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心里如此精明，从会同俩字上做文章，这么一来就等于把钦差的身份给拉平了。想想李卫说的话仍然是无可辩驳，他无声的咽了口唾沫，这才说，哦，那依着李大人该怎么办呢？李卫不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嗨，咱们都是钦差，见一面分一半，我们一共是124州县，你62，我62，范时杰藩司衙门里头盘账老手比你带来的那些个也不差。李卫说的嬉皮笑脸的招招手，把范时杰叫过来了。哎，老范，你来，你呀，这就去签押房，把通省县名一分为二，秩序要打乱，然后呢搓两个纸团过来。范时杰愣怔了一下，这才明白了李卫弄的那两张名单的用意，他强忍着笑躬身回答一声，便退下去了。鄂尔泰诧异的看了看李卫，哎，李大人，你这是要？李卫扑哧一笑说，你不是知道我是要饭的出身吗？嗨，这都是要饭的把式，虽说不雅，但却很公道。咱们俩呀，抓秋，谁抓到哪个县，谁就查哪个县。鄂尔泰一听，就把脸给拉长了，身子往后一仰，说：“哎呀，我说李大人，你这么做，这不是把朝廷的公事当成儿戏了吗？”李卫也把身子往前一探，什么儿戏？嘿，不欺心，不负君恩，有什么儿戏的？哼，照你的办法固然不是儿戏，但是差事却办不下来，我这个钦差呢又被你撂到一边不用，那才叫儿戏呢。眼见的两个人都红了脸，巡抚尹继善有点坐不住了，思量了一下，这才开口说，这也是决疑良策嘛，鄂公如果觉得不恰当，那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成啊。总之朝廷的差事各自认真去办，更不必为此犯身份吧。他这番话说的貌似公允，可是这个编鼓啊，敲得绝，敲得妙，敲得正是地方。鄂尔泰左思右想，也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了。他偷眼看了看李卫，见李卫正要端茶，鄂尔泰明白，只要自己说声不同意，李卫就敢马上端茶送客，这样事情可就全砸了。心中暗想，哼，好吧，抓秋就抓秋，只要让我抓住一点把柄，哼，看我怎么拾掇你。想到这儿，他也把茶杯捂在了手心里了。就在这时，范时杰气喘吁吁的端着两个大盘子回来了，这盘子上啊各放了一个纸团。李卫和鄂尔泰几乎是同时行动，分别抓了一个纸团，又恶狠狠的注视着对方端起了茶碗。下边的衙役们虽然正看得有趣呢，但是也没忘了规矩，一见李卫和鄂尔泰都端起了茶碗，便高喊一声，端茶送客喽。鄂尔泰只好起身告辞走了。李卫兴冲冲的回到后衙，把大帽子往桌案上一灌，甩掉袍褂，一屁股坐在吴思明的对面，扇着扇子笑着说， 哈哈，任你奸似鬼，还是吃了我的洗脚水。不过鄂尔泰这些膏药糊在身上也真够让人难受的了。此刻乌斯宁正给李卫开书单子呢，一点都没觉察他回来了，听见说话才抬起头来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怎么公事了了？李卫这才把刚才接待鄂尔泰的情景详细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先生，皇上跟我说起过这姓鄂的，说这人什么都好，唯独以为除了读书人都是混蛋这一条叫人腻歪。不瞒先生您说，我啊还让他抓秋，他抓走的那个秋上啊一个亏空线也没有。哼，我就是想累他一累，叫他尝尝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滋味。吴思宁看了李卫一眼，笑着说，嘿呦，怎么得了彩头了吗？看你高兴成这模样，现在这儿没外人，我得说你一句了，你这样聪明能干，如果要是再多读点书，进尚书房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啊。可是你却为什么总是粗话不离口的，真让人生气。李卫一听这话，一改平常的嘻嘻哈哈的模样，却一本正经的说，先生，您真以为我爱讲粗话吗？我实话告诉您吧，书我也不是不读，骂人的话呢我也可以不说，但是我在人前却还得装傻充愣，我不能不这样，也不得不这样。进尚书房啊，还我连想都没想过。先生您别忘了，别人不是有军功就是正经的科甲出身，我是什么？我有什么名分？说到了，我不过是个叫花子，是个人人能踩也人人能骂的叫花子，就算我再聪明也只能干些小打小闹的事，所以我必须保持我的本分，保持我粗豪下贱的本色。要是我想充文雅，那我李卫在皇上和众大臣眼里可就一文不值喽。乌思宁听了李卫这番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他瞪大了眼睛，目不转睛的盯着李卫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、骂声不绝于耳的小叫花子，竟有这么深的心机。但是仔细想想，他觉得李卫的所作所为也不无道理，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哎呀，这可真是江山依旧而人事全非了，如今连你李卫也会揣摩皇上的心思，琢磨做官的诀窍了。哎，那我问你，田文静是个聚敛之臣，你又是什么呢？李卫一本正经的说，不，先生，您错看了我李卫了。哦，或许您也错看了皇上，皇上对您对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，他更懂得我们的心，也比我们更懂得治国治民的道理。乌思明听了这番话，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一向自以为对雍正十分了解，对自己的作为也从来都是自信的，现在听了李卫的话，他却如坠无里雾中，不知如何说才好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盯着李卫说，什么什么？你是说我错看了皇上？这至于吗？李卫突然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初夏时分天上的浮云，只有在这一刻，乌思明才发现，这个李卫的确是已经变了一个人。过了好久，李卫才回过身来，目光深邃，声音嘶哑，先生，田文静的确是在揣摩皇上的心思，他办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想讨皇上的好，而我就不同了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，看见什么就说什么，绝不掩饰，更不作假。就比方今天这事儿吧，鄂尔泰肯定要向皇上递密折，告我的状。 就是尹基善和范时杰也一定会积食沉重。其实啊，他们不知道江南清理亏空的事啊，我早就向皇上剧本直奏了，而且还有皇上的朱批呢。说着他走到大柜子旁，打开柜子，从里边取出一个黄匣子，打开了，从里边拿出一份密折，递给了乌思明。先生，您看看这个吧。乌思明接过来一看，这的确是李卫给皇上上的密折，前半部分呢是李卫写的，虽然有不少错别字，但是意思却很明白。他是这么写的：回主子话，没做官时想着官好做，如今可真知道了，做好官难于上青天。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份，暴揍户部是完了亏空，奴才真实看看，恐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，但奴才并不敢糊弄主子，还想成全主子，器重奴才的体面，所以呢就叫他们报了户部。奴才想着，奴才所在的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份了，尚且还是这模样呢，那其他的省真是天晓得有没有亏空。奴才想着，就是硬逼着他们把亏空都还完了，将来下次打抽风撞木钟的事儿恐怕难免。怎么见得呢？因为俸禄太低了，事情太多，应酬太烦，处处都得花钱。奴才是二品大员，一年160两的银子，错和奴才那傻小子每天豆芽白菜还不敢跟外人说，还要装体面。上回错进京朝拜主子娘娘，娘娘赏了20两金子叫他打首饰，他们母子俩才打了两顿牙祭，看着毛头小子狼吞虎咽，奴才心里实在是不好过。总之要想个长远的法子，官员不穷，手头宽裕点，就没有理由再借库银或者是刮地皮欺负老百姓了。主子，这边拆了西墙补东墙，或者穷的饿着肚子半拆，总不是法子，这是奴才的一点傻想头，不知主子以为然否？吴思明接着往下再看，下边却是雍正皇上的朱批。这上面是这么说的：懒奏不胜感慨，非知朕者断不肯如此直言。朕也想为官员加俸，可姿势体大，又涉及祖宗惩罚，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好办。现任官加俸，那待选官如何加罚？汉人加了，满人是否也要水涨船高？都想多加点，但是钱又从哪里来呢？一个不慎就会紊乱了朝政，朕不能不小心呐。这朱批后边还有一段话，却是针对乌思明的。乌先生现在在哪儿？听说他到了湖广，又沿江东下，可能已经到了南京，你一定要设法找到他，将此折让他看看，听听他有什么想法，再详尽的报朕知晓。告诉乌先生，允祥很想他，朕也有事要垂询与他，他不必回家乡了，就由你妥送进京，安置到怡亲王府可也。看了皇上的这份朱批，乌思明的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